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八章的最后，我们上一次分了两次的时间啊，我们把八章最后一个故事，血漏的妇人和雅鲁的女儿呢，分两次我们解释完了，我们很受鼓励啊，这是信心的极美的篇章啊，无论是血漏妇人的信心啊，还是雅鲁一家人的信心，尤其是他女儿死了，这个父亲。叫雅鲁的父亲依然相信主能够使他女儿从死里复活，无论是哪一个故事，这两个呢都是极美的信心的篇章，给我们极大的在今天啊，我们所有的孩子们也有同样的难处，我们在这世界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当如何去面对这些难处，就是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里，怀着信心等候神的恩典，就一定能见着。那我们在第九章开始呢，进到了另外一个场景，这是一个连续的记述，在马太和马可里都记载了，就先是在讲呢，主差12个门徒出去做工。然后又讲到希律王，也就是把施洗约翰砍头的希律，然后又讲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全部讲完，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也就是路加福音9章的1节到第6节。我先帮大家读一下圣经的原文呢。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啊，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0章和马可福音的6章呢，都有同样的记述，在讲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呢，在耶稣3年半的服事的早期呢，他差了他的12个门徒出去做什么呢？做医病、赶鬼和传道的事。在这些事里呢，我们注意到几个点啊，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那第一个就是呢，是第9章的一开始啊，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是神把他们差出去的。所以神的工人做工啊，从来都不是自己做的，一定只有神才能做。我们人常常只看见做工的人，我们没有看见做工的人背后的神。这个是今天的问题，对吧？就比方说呢，你看见今天有个工人啊，神给他能力。他为别人祷告，最后呢，甚至疾病得了医治，大家一定会围着这个人，会把荣耀归给这个人，对吧？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去前后翻哈。那在《使徒行传》里呢，保罗那他们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行了大神迹之后，人们把他们围起来。全把他当神来看待，保罗和希拉，还是巴拿巴啊，应该是在路斯德城，我就不翻了。大家把他围起来，一个把他当做宙斯啊，一个把他当做希腊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看见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只会把他归荣耀给眼睛能见的那一位，对不对？比方说你是拜托教会的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权柄长老也好牧师也好去给你的亲人祷告，最后亲人得了医治，而且是神迹的医治，你会怎么样？你会告诉别人啊，这个牧师祷告很灵的啊，下次还找他，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因果关系逻辑处理的方式，对吧？我们见到的是人，但是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很清楚的看见。权柄和能力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对。其实没有神呢，人是做不了什么的。 就算一个工人有一点果效啊，做工有一点果效啊，那他也要记得呢，其实圣灵在做，他只不过是圣灵在用的器皿而已。那神可以用这个人，也可以用那个人。那神用的人呢，一定得是就是你可以被神用，也就是你愿意服在神的手里的啊，就谦卑的器皿。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呢，是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啊，耶稣给他们权柄和能力。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是制服一切的鬼啊，一切就意味着呢，和各样啊，你们可以把这一切和各样做个对比，一切和各样就说明全部嘛，对吧？就没有哪一件事情神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我有麻烦，可以找人嘛。我们找人哈，处理麻烦呢，能处理其实是一个概率，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right 对吧？你去找医生，其实你也知道，希望能够医好了，但是也有概率医不好了啊。但是制服一切的鬼和医治各样的病啊，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旨意里啊。没有什么鬼是赶不出去的，也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说相信，我相信神的恩典嘛。我们是相信他什么呢？是相信他可能能做到，还是有可能做不到呢？我们要相信他一定能做到。所以，这就回到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当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疾病得医治的时候呢，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神做不到。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换句话说呢，有一个传道人是这么解的啊，讲的还挺有意思的，还挺形象的。他说，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是不死的，直到他的时刻到了。啊，耶稣也好，差出去的门徒也好，在使徒行传里的门徒也好，你会注意到呢，其实人一直想杀他们也杀不了。直到他们时候到了，其实就是殉道的时候到了，或者主告诉他们的时候到了。那耶稣自己也是这样，3年半里，无数的人想要杀他。从一开始，在他的家乡就有人想要把他推到悬崖底下去啊，我们都记得这个场景。但他却径直从人群当中走过去了。然后呢，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有兵丁要拿棍子去把他的腿骨打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啊，他其实把自己的气，最后一口气交给了神，他把他的灵魂交托给了主，所以人要去杀他，要么早了，要么晚了，在这也是一样，就是制服一切的鬼啊，医治各样的病，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什么难处是不可以交到主手里的。你要敢于把你的难处交到他的手里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在难处上的处理上啊，会加一些自己的方案。我经常会形象的举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这今天我要做成一件事啊，我要请朋友在家吃饭，其实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我要做什么菜啊，然后上哪去买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呢。如果在买菜的时候出现了麻烦，我就会祷告，说主啊，这个怎么把这麻烦挪走啊？我不买不了这菜呢，我就回去做不了这饭，做不了这饭呢，我就没法请朋友来家里吃啊。我还想跟他传传福音啥的，我也许跟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谈。其实呢，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加了我自己的想法。神可不可以？不通过你做，今天还是你可以在家请客呢，好像也可以做得到的，对吧？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敢这么想过，对不对？所以等会儿我们会看见啊，神给他们的命令是很奇，我不能讲用奇怪这个词啊，很特别的。神把他们拆出去，给了一些很特别的命令啊，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就好比呢，你今天要请客，神告诉你不要去买菜，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对，我要出门，你要干什么？你要收拾行李嘛。假设你明天要飞了，我们刚才有 有姊妹说我要飞回国了啊，要飞了。那你明天要飞，你今天收拾行李。然后呢，我今天告诉你呢，你明天要飞，不准收拾行李，要少收拾行李。你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对吧？啊，对，所以在这儿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就告诉我们，其实是神的能力，它足够大。那我们刚才也稍微解释了一下，我们不要以这个为理由啊，我是不是就在地上不死呢？并不是啊，我们会到那个时刻，重生得救的孩子们都会知道啊，时候到了啊，可以回去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做客旅、做寄居的嘛。我们是就像神差出来的使者一样，你大使总要回国的嘛，对不对？你时候到了你就想回国，你这里不是家，为什么要那么留恋呢？所以回去的时候是很喜乐的啊，并不是说我很愁苦的，我这病治不了，我很难受，我舍不得走啊，并不是，真的重生得救的孩子是知道家在天上的。好，我们再往后看，那第二节啊，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啊，医治病人。所以赶鬼、治病、传道是主自己常做的三件事，同时呢，他也差门徒做同样的三件事。那这三件事里呢，头两件啊，赶鬼和治病呢，其实是为传道做证据的，对吧？像今天我们说，哎呀，主啊，我很想信，但是我信不了哎。那主就会照他的怜悯啊，让我们能有一个方式能信。什么方式能信呢？你可能也像血漏的妇人那样，你说我有极大的难处。我信心小，我就把这难处交给你。当神用神迹的方式给你解决了以后呢，你会说，主啊，你是信实的，我现在看见了，啊，我现在愿意信。所以神迹也好，医病赶鬼也好，本身不是目的。为什么要把这个解一解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只当做目的呢，那会带来一个麻烦。我今天就算把你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你死了以后还是要面对审判的，对吧？所以传道解决的是永恒的问题，医病赶鬼只解决了你现在的问题。我可以把你一切的麻烦在地上都挪走，也不会帮助你在永恒改变结果，直到你听见了福音。这就是门徒要出去讲的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所以耶稣会不会给我们地上的供应？会不会让我们在疾病上经历他的神迹？会，但这个不是他的本意，或者说不是他终极的目的啊。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借着这些事能更信他。信他什么呢？就是我知道他可以医我现在的疾病，他是活的，他是有能力，我就相信他告诉我的，我眼睛还没有看见的事，我要去相信他。那就是在永恒里赦罪的恩典啊。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常会有一个难处啊，就是我怎么去相信我眼睛看不见的，对吧？尤其是我们在初信或者还没有信的时候，你告诉我有未来啊，你告诉我有永恒的审判，那我怎么知道有呢？ Right? 我怎么知道这些事一定会发生呢？那圣经里啊，有大量的讲到了未来眼睛看不见的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但是也大量的讲到了已经发生了你可以验证的时候。好，如果一个人你想要相信他，你要在他已经给你看见证据的眼所见的证据上，他从来没有骗过你，你就要相信他告诉你还没有看见的事，对吧？这是一个我们人都会用的方式。其实当你说我还是不够信怎么办？你再去验证，对吧？因为你可以不断的去跟他打交道嘛，对不对？比方说呢，我跟对面这个弟兄相处，可能我们相处了一个月，我觉得不够，那一年够不够？一年还不够，10年够不够？20年够不够？那现在耶稣留下的可不是20年，圣经记载的可是几千年呢？那几千年你都没找到他一个错误的证据。我们相信各种人的书啊， 他改了口径，改了多少遍了，我们都信，对吧？但是从来不改口径的圣经啊，从来没有让你看见过错误的神啊，我们却一直的还要质疑啊，这说明我们自己是矛盾的。好，我们回到第九章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三节。这个时候呢，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啊，耶稣给了他们一些命令啊，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呢，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啊。我们注意呢，他一直在讲不要啊。我们按道理呢，一个人要出门的时候呢，你都是要啊，要是正常的嘛，打引号的正常，在神眼里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正常呢？因为你在家你会觉得很踏实，你会知道哦，这冰箱里有吃的，或者储藏室里还有一袋米啊，这个是你知道的。问题你出门，你为什么带衣服呢？你就怕天气会有变化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要带钱呢？带金银呢？你可能会在路上会需要买东西嘛。但是耶稣却是特别的在这儿告诉他们不要啊，不要带拐杖啊，不要带口袋，口袋就是装东西的啊。口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今天的行李箱。我们哪一个去出差没有行李箱的？举个手啊！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对吧？以至于航空公司有的时候要限制你，是吧？说你这个行李箱重超过多少要给你收钱的，你要去托运行李的时候要称的。为什么要限制呢？说明我们有一个倾向是会超的，对不对？就你要是不限制他，他一个行李能搞出50斤来，啊，不，50公斤来啊，对，对，现在好像是航空公司是20几公斤啊，对，我们很容易就超了，但你航空公司一定不会担心你不带，他不会说你要带哈，你不要不带哈，他不会担心，因为每个人最后要你会发现他一定什么呢？我还碰到过，在一个航班上，就是堵在那个航班的登机口，把多的箱子给拽出去，再贴上条去托运。为什么？每个人的手提行李太多了，塞不下啊。然后这个空乘人员还要解释说今天满了，你每个人都你带俩箱子就放不下了。他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带箱子？他一定是多带啊。主在这告诉我们少带啊。他在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当我们要做主工的时候呢。依靠的是他，不是自己。所以做工是这样，得救也是这样，对吧？其实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又回到那个话题了，又回到我们前面两课讲的话题，又是信心的话题。所以主在借着保罗啊，在书信里讲到这，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啊，信心盼望和舍己的爱呢，它的顺序。就是这样的，叫信望爱，你不能是爱望信啊，你颠倒不过来，为什么颠倒不过来呢？就是信心就是基础，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就是以信心为基础的，信心生出盼望，盼望生出忍耐和舍己的爱，所以当你发现啊，其实你没有爱人的能力啊，一定呢，问题是出在信心上。就是你对未来、对环境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对人的包容就会下来，对吧？很自然的。就你什么时候对别人冒犯你很能包容呢？就你觉得未来全在掌控中，对吧？你觉得一切都没关系的时候，你就觉得没关系啊。别人顶你一句，或者冒犯你一下，你觉得啊，我可以忍受。当你对未来也很焦虑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敏感，很正常嘛，因为信心是基础呀。所以我为什么讲未来，我没有讲神呢？因为未来就在神手里嘛。你相信，明天是你在决定，还是相信明天神在决定？对。那如果明天神在决定，那你要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神，他的本性是怎样。然后你敢把自己交给他，这个时候啊， 你就真知道他是活的。所以主叫大家去服侍，目的你会发现呢，还真不是去做事，对吧？主在这儿好像也没有让我们看一下他们服侍的果效啊。回来后面有差70个人出去，路加福音在第10章的时候讲到，70个人出去的时候讲到一点啊，但那是单独路加福音讲到的啊。主有2次差门徒出去啊，这是头一次讲到的。这一次的技术呢，在3个福音书里都讲到了，是单独差的，是12个门徒出去啊。这12个门徒出去，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里呢，你会注意主并没有去问他们，你做工果效怎么样啊？有多少人信了呢？啊，是不是也赶出去很多鬼？有很大的属灵复兴呢？好像并没有。主好像更看重的第一呢是第3节和第4节，就是他们怎么吃，在哪住。第二呢，就是不信的人，你要最后一个动作要告诉他什么 ，right？ 对，要跺跺脚上的尘土啊。等会我们要解释，我们还在第3节。所以在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啊，不要带食物和银子啊，不要带2件褂子啊。这个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呢，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一个工人在开始做工前呢，他一定要有一段信心的旅程。这就是我们借着这一段话最后的结论。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旅程，就是你信心没有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很难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工人，因为你是在把信心传递出去。大家觉得有没有这种感受？就如果对面这个人要跟你讲福音哈，你能感受他是真不是不真的信啊，是吧？还是只是来跟你讲一个宗教的探讨一个道理？他是从心里信的还是脑子里信的？其实你聊一会儿就知道了，对吧？在希腊，在雅典啊，保罗有一次去雅典，在雅典有个地方叫雅略巴谷啊。其实呢，一帮人在那讨论，就像今天的哲学家一样，他们在讨论什么？就在讨论地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所以圣经的原话说，他们把这些呢拿来说和听听，这就是在脑子里的。我们今天可能会前想500年，后想500年，我们会点评很多的事啊，历史、人文、经济、政治，我们会点评很多的事，但是没有一样是尽心的，对吧？所以在这里，你如果不是从心里相信，你绝计不可能按第3节的话去做的。按第3节话做，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已经把你自己的生命交在你所信的。这就好比叫你出门，你不要带钱，真的是不带啊！不是说就你一进机场连瓶水都没得买的，大家能想象吗？就是你完全是不依靠自己的。对，所以主看重的呢，是一个工人传递出去的信心。啊，不单单是话语，这个对所有的工人，我们在座的，我们所有已经重生得救的孩子，都是神的祭司。对于所有的今天的神的工人来说，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在这个时候呢，我稍微再多解释几句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对这个技术稍微有一点的些微的差异，他讲到了，不要带食物和银子啊，和2件褂子呢，都是不要带。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的十章，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会有一些的疑问在这。马太福音的10章5节。 对，如果没有翻到，没关系，我们很快就回来啊，我帮大家读就好了。马太福音的十章的第九节啊，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啊，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啊，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跟路加是一样的。他这里说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对，他这里又讲不要带拐杖。路加福音说告诉你，也不要带拐杖，但是这里呢，他还加了一个鞋啊，不要带鞋和拐杖啊。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呢、啊，马可福音的六章七节，六章的八节啊，他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第九节，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所以这里的技术稍微有一点差别，对吧？你不能把它看成矛盾的啊，那矛盾的那说明你的圣经错了，对，圣经不可能错了。对，所以在马可福音里他提到了呢，他说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他在告诉我们带必须的东西，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马太和路加呢就告诉我们不要带多余的东西，对，不要带拐杖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出门呢，袜子可能带了20双啊，对，对，差不多就这意思。那拐杖带了4-5根啊，就是行路的时候呢，你有一根拐杖，如果你需要你就带上啊，可能你体力好呢你不带，你需要什么，就当时需要什么就带那需要的啊。你出门你肯定需要一件褂子，对吧？你肯定要穿上一件衣服出去，那就这一件，不要多带一件。那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鞋子呢，为什么前面讲不要带鞋子，你不用带第二双鞋子啊。对，我们有的时候出门不单带很多双鞋子，还带不同种类的鞋子啊。对，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第九章的三节，其实他这一段的叮嘱其实就是总意，就是让我们不要带多余的，除必须的，现在就当下我出门必须的之外不用多带了。好，第四节，我们来解路加福音的九章四节。无论哪一家就住在，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不要多带东西。啊，因为犹太人当时的地方，今天还是一样，今天的以色列还是很小。也就意味着呢，你从一个城走到另一个城啊，走走就到了。啊，是非常小的。我们要知道耶稣一开始从拿撒勒出来的。然后呢，很快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传道的基地和中心呢是在一个叫加百农的地方。加百农在哪呢？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湖的北面。这湖是个圈啊，它是在这个湖的正北面。然后这几座城啊，加百农、伯塞大、哥拉逊啊，就是很著名的圣经耶稣时代啊，那几座城都是在湖边或者离湖很近不远的地方。那彼得的家呢也在加百农这座城里。那从加百农到伯塞大到哥拉逊啊，其实路途都没有那么遥远。那比方说从加百农到哥拉逊呢，你走估计走个几公里吧。估计一个正常成年人小半天就走到了。这就意味着你穿着一件褂子，拿着你的拐杖，你在当天日落之前你就可以进到一座城里去了。啊，这个城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大的城啊，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城，不是，你去做小城啊，那可能几千人几万人，这种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地方了。但是你进去了就会有人家。所以在这儿呢，他说你进到一座城里啊，在马可福音里讲的更详细一点。他说你要先打听啊，这家人谁好啊，然后你住在里面。然后他说呢，马太福音说呢，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解释了，因为这是神差出来的工人，为什么他要住在这里，这个区域里啊，大家都认为的善良善的或者好人的这个家呢， 因为他是信神的，他是谦卑的啊。而这个来的工人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把神的救恩告诉所有人，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当你生病了，你要去动手术，你很成功的手术，你一定会非常感谢这个医生，对不对？你甚至很愿意多付钱给他啊，你愿意把你积蓄当中的很大的一部分给他，因为他救了你的性命。一个地上救你肉体性命的医生，你尚且愿意把你家产的大头给他，一个救你永恒生命的主。他差来的工人，你不愿意给他吃几顿饭吗？我们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个逻辑其实是很简单的，对吧？前提就是你真的相信不相信有永恒的审判，你真的相信不相信有永恒的公义，你相信不相信我是个罪人？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他现在要为我们的罪来把工人拆出去，他要告诉每一个地上的人，你要接受这救恩。所以谁才能接受呢？就是我真的信的人，对吧？那我信了，我自然就会很愿意这个工人住在我家里。所以在这里，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啊。对工人。它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啊，那对接待他的人呢，其实是祝福的开始，是一个祝福的开始。这就说我们在地上，我的眼目到底盯着什么？我是盯着有限的时空里啊，眼睛所见的这一生呢，我要想远一点，我要想到永恒。如果永恒，我在死了以后的生命都没有。我今天就算是亿万富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在这儿，第9章的第4节啊，是在讲工人他怎么去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怎么接待他。第5节呢，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啊。这一节就重要了。这节重要在哪呢？神在告诉我们。拒绝救恩真的是会有后果。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当我们去告诉孩子，属灵的道理的时候吧，我们会觉得小孩子不听啊，然后你很难跟他讲。比方说呢，你说不要撒谎，以后你会吃苦的，他不听，他也没有说他撒谎，他立刻就死了，因为他看不见立刻的后果。但是呢，你跟他讲物质的道理啊，一讲呢，他不听，立刻会有后果。比方说，你说不准摸这个火，这个锅是烫的，有没有很皮的男孩子？我就摸的，有，男孩子多着呢，我就摸，你告诉我不摸，我就摸，摸完烫了，哭了，你觉得他以后会怎么样？再不摸了，你告诉他可以摸，他也不摸；长得一样的锅，他也不摸；虽然是冷的，他也不摸。为什么不？他立刻记住了。在这里，神无非是告诉我们后果：你既然在物质世界，你都知道，你拒绝一个忠告会有后果，在属灵里面也是一样的呀。我们无非就是一个眼睛看得见，一个眼睛看不见嘛。在这儿，神就告诉我们，这个后果可比在地上这个后果要严重的多啊。所以他用了一个动作来表达这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尘土跺下去啊。尘土跺下去代表什么呢？啊，我想先问大家，尘土让你想起什么？造人是用尘土啊，还有呢？对，亚当是尘土造的，对吧？啊，我们读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创世纪，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啊，创世纪的2章的7节，创世纪2章7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节经文极其重要，它告诉我们人，我自己，我是一个人，我到底是谁？它告诉我们，我是谁呢？首先，我是尘土，对不对？我是亚当的后代，我就跟亚当一样嘛。我们在座的全是亚当后代嘛，对不对？那首先我是尘土，因为什么？因为亚当被造就是用尘土造的。那好，我是尘土有什么证据呢？这证据就是100年以后我们在座的全是一堆灰，这就是证据，对吧？这尘土其实就是你用物理来说就是一些元素嘛，对不对？就是你里面就是你用物理学家来看你看见的就是一些分子啊，水啊，啊，就是原子啊，就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些物质，这是尘土嘛。好，亚当不但是尘土，你也不单是尘土，亚当还有什么？对，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注意，名叫亚当发生在有灵的活人之后，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你一个人没有名字，就不是人，对吧？动物没有名字，动物只有一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神到最后管财主就叫财主，在那个地狱里那个财主曾经是有名字的，在神眼里他就成了一类，名字丢了，拉撒路还是拉撒路。路加福音16章里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大家注意到没有，财主名字没了，拉撒路的名字还在哦。为什么？因为财主只剩尘土了，他把他的属灵的生命给丢了，对不对？他里面那个灵是死的，他不再是有灵的活人了，对吧？这个是个很糟糕的事，就是我们人是有两个人的，就是外面这个尘土的人和里面那个灵啊。然后使徒彼得是怎么描述，保罗怎么描述这个状态呢？他说你的身体就像帐篷，然后呢你的灵是住在帐篷里的，很形象，对吧？是不是很形象？保罗在地上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做帐篷的。大家知道做帐篷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地上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吃饱了，仅此而已，这就是你地上工作全部的意义。阿门。除此之外，全是多余的，全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全是以坟墓为终点的，对吧？是不是？所以保罗在地上做什么？他是一个做帐篷的，他就想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地上的工作都是为了养活你地上的这个帐篷的。这个帐篷就是你现在特别体贴的这100多斤。就是有的时候还没有100斤。对，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就这么一点东西，体贴的不行啊，整天想的就是这100多斤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把做帐篷这件事情摆到一个太高的位置，就等于你把尘土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亚当是被尘土造，是用尘土造的，但是他用尘土造的时候还不叫亚当，他叫亚当是因为有灵，他才叫亚当，对不对？你看神哪里在创世纪跟哪个动物这么做过？从来没有过，他都是说各从其类。神造动物，神造其他的牲畜的时候，他都用一个词反复讲，各从其类，一类一类，对不对？什么老虎，全部的老虎都叫老虎，全部的狮子都叫狮子，对吧？全部的人不都叫人的，有名字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的。神是照我们的名认识我们的，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名丢了？你不要你属灵的生命，你只要这个肉体的时候，你就把名字丢了吗？那你就把自己回到跟动物一样的层次了。其实中国人是知道有神的，中国也很清楚的知道有灵的。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看他说坏人，这叫这人畜生不如，啊，跟畜生一样，对不对？你为什么说跟他畜生一样？就是因为他把自己降下来了。啊，没有哪个人听别人说他像畜生一样，哎呀，你说的对，他一定觉得很受冒犯。但是呢，你一去学生物，说是进化的啊，你跟猴子一样，他就不被冒犯了，是不是？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逻辑，对吧？你在生物课上说你是猴子变来的，你不被冒犯，啊，我说你像畜生一样，你就很冒犯。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两件说的是一个事情，那你为什么要被冒犯呢？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根本不是畜生，你根本不是动物，你是有灵的人，你摸一摸良心你就知道。只不过人要做坏事的时候，就把进化论拿出来了，对，要有公义，主张终极公义的时候，就把人有灵，人在做，天在看拿出来了。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9章，他这里说呢，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啊，脚上的尘土啊，当你死了以后，你埋了，这尘土在哪里啊？在地里。著名的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啊，有一句很著名的经文，叫“尘归尘，土归土啊，灵归上帝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大家有可以翻的翻过去啊，我当帮大家读就好。传道书的12章啊，传道书12章的第7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我们是属天的生命，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啊！我再给大家读一点经文啊，因为否则你会说我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不，并不是啊，是有经文支持的。那这一段呢，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里，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47节。哥林多前书15章从35节往后啊，都是在讲这一组对比啊，极其强大的逻辑啊。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就看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这个人就是亚当，乃属土啊。第二个人是出于天，这个人就是耶稣啊。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那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属土的位置上，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结论。尘土最终是要回到尘土的，你的这个身体最终是要回到尘土的，神会再给你一个属天的身体，所以你不要过于痛惜你在地上的这个帐篷，这就是一个帐篷而已。阿们。我们哪一个都知道，你的家重要的不是你家的房子，是住在你家的人，你自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是不是？哪怕房子烧了，你说哎呀，全家人都平安就好，对不对？你会这么想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比房子重要，一样的道理，你里面的灵比你的身体重要呀，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是不是？你为什么会为了外面的这个身体而把灵给出卖给撒旦呢？对吧？哪个会说房子烧着的时候我冲进去，我要去抢这个抢那个？你不会，你要保你自己的生命，一样的。撒旦只会用你的帐篷，用你的肉体来威胁你。威胁你什么呢？他要让你出卖你的灵魂。对，所以耶稣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呢，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再说一遍，那个能杀身体但是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这个人是谁？这就是撒旦。但是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要怕他，这个就是神。 这个怕就是敬畏，前面一个怕是惧怕，后面一个怕是敬畏。你要敬畏有审判权柄的主，他说的话要听，因为他是爱，他要把最重要的属灵的救恩告诉我们。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九章，我们就把这段解完，就进到下一个部分。第五节，路加福音九章的六节。五节我们最后解完，凡不接待你们的，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的不是，尘土就是什么呢？尘土就告诉拒绝的人，他最终的结局就是他选择我不要做有灵的活人，我要做帐篷，我要做动物，那他就回到尘土，又把尘土剁下去，就告诉你，你要是不听，最终的结局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跟他告诉他，拒绝光就等于接受了审判。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我想最后解释一点啊。最终的审判还没有来。如果神要审判，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当场把他灭在地狱里就可以了。做这个动作依然还是盼望对面这个人能悔改。对不对？神的慈爱远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会教导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呢，他很悖逆，尤其十几岁的时候，很悖逆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一切话，他都不听，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把他不听的后果告诉他，对不对？比方说一个孩子，他非不听啊，这里尤其到这个十几岁的年轻的男孩子啊，这边这毒品又是店里就能买的，你能想象？你可以去店里面啊，到了年纪就可以买大麻的啊。你得怎么跟他讲？你得告诉他，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你承担不了的。这个是做父母最后能跟他讲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代替他的自由意志，你不能强迫他。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神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他就不收回去，所以他到最后他只能告诉你，你这么选最终的后果是怎样。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马太福音啊，前面的篇幅讲完，一直讲到最后快接近耶稣要上十字架，马太福音一共28章，到第24章25章的时候他开始讲未来了，开始讲基督再来的审判，对不对？他开始讲了，开始对法利赛人讲七祸，讲八祸，对不对？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他为什么有祸了的意思就是，你要吸毒是不是？你就有祸了。一个意思啊，你一定要吸是不是？那你就有祸了。那你一定要拒绝这福音是不是？那你真的是有祸了。对，因为呢，真正神的爱啊，神让我们看见地上的供应是不是爱？是。阳光雨露是不是爱？是。神最大的爱是他的圣子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一切罪的后果都付了代价，然后他要把这个包装成一个礼物送给每一个人。所以人看见了这礼物而拒绝，相当于就把最后的得生命的可能给断了。所以神出于他的爱呢，他极其的痛心呢，他就巴不得这个人若是还能让他敲醒，最后再试一次。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了，这个是在彼得前书讲的很清楚。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有多怜悯啊。大家想一想，犹大卖主是不是在人看来是最应该被审判的？你知道耶稣是怎么评论犹大的吗？他记不记得有句经文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你从里面读到一个父亲的惋惜没有？是不是？如果你看见你儿子就一定定义要走那条路走下去，就死定了的那条路，你会怎么说？你说，哎呀，这个孩子没生就好了，是不是跟你的想法一样呢？对，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救恩， 就好比挪亚的时代，每一个地上的人都进方舟，方舟也装得下的，他就造够了空间了。耶稣是为每一个人，包括卖主的犹大，也付了罪的代价的。犹大可以不出去吊死的，犹大可以像彼得那样出去痛哭，他就有救了。他出去吊死，所以犹大死是不是死在他卖主上？犹大死在他的骄傲，他不愿意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彼得也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也发誓不认主的。跟犹大有大区别吗？区别大在彼得知道错了呀，彼得知道出去哭，到主面前哭，有哪一个孩子跟父亲认错，父亲还要打他的？我们人不好，尚且知道要原谅认错的孩子，要给他再一次机会，更何况神呢？所以第五节只能说是神对失丧灵魂最后的努力啊，这是我们关于这节最后看见的。好，第九章的第六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所以在耶稣叮嘱完之后，门徒就出去了啊，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完全按照耶稣的话去做的。这里呢，因为路加福音记载的很简略啊，应该是在马可里也讲到门徒是两个两个出去的。那我们在讲到路加福音十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前面的一大段啊来解释一下工人做工有哪些原则。我们在座的有基督徒，也有一定属灵生命的，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到时候要来听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章工人做工到底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和第九章的是完全不冲突的，和九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啊，十章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啊，它里面可以总结出很多原则，当中呢两个两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在这里呢，走遍各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不会有怎么讲呢？我们做工的时候，经常是，要么就在肉体里啊，要自己的，要用自己的方式啊，我要带两箱子东西；要么呢，我就想把别人的自由意志都拿走，我就把所有的都安排妥当。你会注意呢，耶稣在这并没有说某两个人去哪里。某两个人去哪里，哎，好像到最后呢，各乡就都走遍了，对吧？所以神今天会给每一个工人里面的盼望或者意愿，你到底愿意做什么？神真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啊！我就清楚到，在陪着同着一些工人一起做工的过程中啊，我经常哎呀。特别感谢神，就是能看见神安放了不同的愿望在不同的人心里。有的人呢，就是特别愿意呢，把新人带到教会来；有的人就特别愿意呢，把福音讲给别人听；有的人就特别愿意呢，去关心那些软弱的灵魂，对不对？有的人就对孩子特别有负担，就特别愿意去关心一些孩子。你会注意到好像都不同，对不对？但是最后呢，好像什么工作都做了，什么工作最后都没落下。走遍各乡好像不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出来的，圣灵就是这么带领的。对，所以圣灵的带领啊，一定会给工人里面愿意的呼应。比方说你看见有需要啊，你里面就像有一团火在烧啊，你觉得哎呀，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就对了。那这时候你就去做吧，也不用去思想这件事该不该做啊，你只要思想这件事情做的方式是什么，我要用主的方式来做就对了。对，好，我们来回到第九章的第七节啊。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一小段讲完啊，七八九三节。 第七节，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希律是谁呢？希律是当时犹太地的一个王。这个王呢，他不是总督，他不是罗马人派在当地的地方官。他是这个希律王呢，是一个以东人。他其实跟犹太人呢还有一点很远的关系的啊，因为在早都是以东，就是以撒的这个雅各的哥哥嘛，啊，以撒的孪生的儿子啊，他的两个儿子，双胞胎儿子之一啊。所以，在这里，希律呢，他不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他既不是大祭司，他也不是比拉多啊，比拉多就是罗马总督。在当时的，我稍微多做点解释啊，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呢，官长呢有三个，一个呢就是大祭司，这是宗教的官长；第二个呢就比拉多，这是政府的官长。然后你会注意呢，还有一个官长，就是个希律。然后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啊，被人审问的时候，在那天晚上那个半夜，一共没多少时间，他居然被绑着送到了三个地方。对吧？送到了大祭司府，而且是两个大祭司府，亚纳一个，该亚法一个，送到了希律府，又送到了比拉多府，就忙活啊，那天啊，就一共没多少时间，就半夜才被抓好，到9点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就那么点时间，三个，这三个代表的是不同的人，或者说代表是不同的意义。那盖亚法呢，或者说这个大祭司呢，它代表宗教。宗教在我们地上呢，大家知道有一种的人呢，就是他其实也觉得世界没什么吸引力啊，好像我看透了一切了，对吧？那我也能看穿这世人的很多的心思啊。他是不是一定会信主呢？还不一定，不一定啊。他有可能会出家的，对，还有可能像西方有很多僧侣嘛，对吧？对，对，不单是中国有和尚，那西方有僧侣的，甚至在天主教也有僧侣的。那不要认为天主教就都是得救的，那真理是真理啊，宗教是宗教啊。但也不要认为基督教里面就一定全是得救的。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我认为我按照这个仪式，我按照这个外表的模式，我这么做了，我就有资格去天堂吗？宗教是换取救恩的，宗教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罪的，是吧？宗教是人去寻找神的。阿门。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光照进来，神来找人，是牧羊人把羊带回家，是牧羊人把羊扛回家。一个孩子走丢了，难道是孩子负责找回去？不是当父亲的去把孩子丢了找回去吗？如果我们都是尘土造的，本来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现在在罪里失丧了，难道不是他把我们救回去吗？宗教和真理是有本质区别的，宗教一样是把人带到地狱里去的。所以盖亚法代表的就是地上的宗教。然后比拉多代表什么呢？比拉多代表政府。对，比拉多代表政府。就是地上的这个体系啊，权力最高就是政府，对吧？比如说联合国都是什么各国的首脑一起开会。所以比拉多相当于代表当时的地上的政权，钉死了耶稣啊。那希律呢？希律他本身不是犹太人，他是分封在这里的王。其实希律呢，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属世界的人。你知道希律家是很有钱的，希律这个王啊是钱买来的啊，希律好多希律的啊，他爸也叫希律啊，大希律、小希律，反正一家子希律啊，对，一家子希律都很有钱。但是呢，一家子希律啊，其实圣经要拍电影的，希律一家真正拍电影，是这各种啊。就是这个爸爸杀儿子，儿子杀爸爸的各种事啊，就全是这，就各种这，你可以看见，这剧本也不带这么写的，啊，各种希律王，可精彩了。那这里读到的就是他，你就会发现呢，他跟你特别熟悉的一个属世界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很有能力。他的情商也很高，大家猜一猜，第二圣殿啊，在耶稣走了之后被毁的那个圣殿，公元70年被毁那个圣殿，最后又是谁建的？希律建的，你们俩敢相信吗？希律建了40年，他得花了多少钱？他本人是个很有才的人，他不要以为他就是一混混，希律是人眼里的高智商的人、高情商的人、高财商的人。你今天看见这种人，你绝对只有在这精英阶层里才找得到啊，是不是？他才情商高在哪？他就是因为当地的分封的王，他花大价钱去讨好本地的犹太人，给他们造了一个圣殿。你觉得犹太人得多喜欢他啊？是不是？你觉得犹太人眼里的希律绝对是自己人，是吧？这圣殿造的多么恢宏，他敢花40年去干这件事情，那你想想，这个人，他当天他为什么想见耶稣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想一想的事，很有意思的。他就想要见他，是不是？第七节说他犹疑不定，到第九节呢，我就想见他。啊，这里我穿插讲个故事啊，因为路加福音没有讲啊，在马可福音里讲了很长，马可福音的6章，大家回去自己读，我就在这里时间原因，我不就就就不读了啊，在马可福音的6章的14节到第29节，很长的故事。在讲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这个希律王是怎么最后把施洗约翰给杀了？马可福音里呢记载的这一段里哈，只有一个点，我稍微在这里解释一下。希律最后是因为希律的女儿啊，就是因为他哥哥的妻子要嫁给他啊，这在当时的律法里是不允许的。他要娶他哥哥的妻子，他不可以，但是他就是要做，那个女人也要嫁给他，啊，最后呢，施洗约翰告诉他，你这么做不可以，最后得罪了这个叫希罗底的女人，啊，他就怀恨在心，然后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呢，要跳舞啊，要取悦希律的那些宾客，这个舞跳得很好，希律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哪怕国的一半给你也可以。这时候，这个女儿就去问她妈妈要求什么，她妈妈就说呢，我们去求施洗约翰的头。这个时候，圣经啊有一句话就有意思了，它是在马可福音的6章的25节啊，在6章的26节，王也就是希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
面子上不来。
对，他为了他的面子，他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把这个头拿到筵席上来赐给了这个女孩儿啊。当然，我很难想象啊，一个年轻女孩会问别人要赏赐，去要一个人的头，就可见她绝对为了肉体要出卖灵魂的啊。对，那这我们是没有在解马可福音，我们就不细讲。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我们回到那一段，9章的9节， 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大家想一想，希律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他非常高的情商、财商和智商啊，你一定要记得。好奇，不安，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你俩都信的，你好奇也能信，不安也能信。对，不安说明良心已经碰到你了，好奇说明你真的想要知道，想要知道他是谁。希律他是站在高处的，他俯视耶稣的。一个人会要面子到一个程度去杀一个无辜的人，说明在他那里他就是王，他没有任何的敬畏。所以一个人重要的不是在你有多高的财商、情商和智商，不在乎你有多少在人眼里的能力高或者低，在乎你里面对神、对终极的公义有没有最基本的谦卑和敬畏。如果没有，你就永远不可能认识神，因为你自己就是神。阿们。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自己就一定就是那个神。所以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所谓的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去拜各种的菩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拜菩萨吗？不过就是跟菩萨做交易嘛。哪里我信他，我信的是自己，对不对？所以传的最多的就是哪里的菩萨灵嘛，是吧？是不是哪里菩萨的灵，潜台词就是对哪一个仆人更管用，对吧？是这座山的仆人管用呢，还是那座庙的仆人管用？反正其实我是神，他是我的仆人而已，对吧？我们哪一个其实真的相信过终极的公义到一个地步你伏在下面的？没有。但是我想问大家，其实你的良心是不是告诉你有终极的公义呢？是的吗？否则你为什么不教导你的孩子从小教他撒谎不被抓住呢？你这么教才更高智商、更高财商，对不对？更高情商嘛，对不对？你告诉他绝对不能撒谎的前提就是有终极的公义嘛，对不对？你从小教孩子绝对不能撒谎，你的潜台词就是就算现在抓不到，以后会有后果，以后就是终极的公义嘛。神会使一切在死了以后变得公平吗？阿们。否则你按照世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希律的选择吗？我杀了就杀了，怎么样？我这么高的情商，这么高的财商，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是我的权柄一样很大。你想想，想象没有，希律是个什么形象，你脑子已经有了，是不是？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完全不敬畏，他完全不要，他就是想找耶稣来看看，他很稀奇，所以他不是求知的稀奇，他是看马戏团的稀奇，这就是希律，他没有丝毫的敬畏。所以当我们里面有最初的那点光，这点光是良心的光，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向神，一定会。当我们里面没有这最初的那一点光，我们就会走希律的路。虽然他犹疑不定，犹疑不定的时候，良心其实会戳他的。对， 所以我们最后一定不能跟神说我没有见过光，我一定只能说呢，我拒绝了光。希律也是一样，当一面是面子，一面是他那个什么这个哥哥的老婆的女儿啊，问他要这个头，两个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选择了黑暗。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会挣扎的，对不对？我们看见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他都是很犹豫的。第一次拿别的小朋友东西的时候，他是很焦虑的，他是很挣扎的。小朋友第一次打人的时候，他是会有挣扎的。但是希律的良心就已经被烙铁烙惯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神常常求啊，我们求地上很多东西。比方说呢，我要求智慧啊，我们求着财富啊。大家知不知道，有的时候啊，神把这地上人眼里这些东西给你越多，不一定是祝福哎，有的是咒诅哎。希律要生得笨一点，也许得救，是吧？他要生得穷一点，也许得救了。他是又聪明，又有钱，啊，他还很圆滑。啊，是不是啊？你见到这种人，绝对是人精啊，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他很刚硬嘛，是吧？他希律很圆滑，对吧？他还会讨好犹太人。你要得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有这技巧的，没有这手腕的，他很圆滑。哎，对，你说这不绝对就是你要教孩子在这世界，这就是榜样了。问题是。神的祝福是什么？有的时候想一想，犹太人的祝福大不大？对，但是圣经说耶稣伦肥胖了，他就离开他的主人，他就跑了。犹太人神给了他们那么多祝福，他到最后就不要神了。地上神给我们越多的祝福，很多时候反而使我们的心更硬哎，更依靠自己啊。更不愿意去相信有终极的公义，所以我们到天上呢，会把很多事情反过来看，会为在地上的苦难感谢主啊，会为地上很多眼泪来赞美他。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我们先停在9章9节，我们下次会从10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你求您使我们真明白这救恩的宝贵啊！我们知道您差门徒出去为的就是让每一个听见的人能够重生得救啊！您让我们看见这希律的故事，是让我们真知道，哎，若是拒绝光，谁还能救我们呢？如果我们不要自己的生命，谁还能把生命赐给我们呢？父啊，求您使我们做这重要的决定，接受这赦罪的恩典，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的孩子，在信心里不断的成长，能够不断的看见耶稣的恩典和信实和大能。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